刚刚提到的这第二个啊，就是136页哈、啊，补充资料的第二流转环灭根本的地方。那有提到，如果是流转的根本，就是在三界里面打转嘛，对不对？他施愿要再来轮回，不管他去哪一道，都是一种流转。那这里我觉得说，人中下类这边，我觉得有一点奇怪，就是因为，我看到别的经典，它比较不会在私怨自己是去投生畜生道了，就是比今生更差的这一种情况。那我的经文的证据是在191页，今天的补充讲义。今天的补充讲义。191，找到吗？
有。
今天的哈，增支部八集35经这一部经。这部经佛陀有谈到八种布施的往生，有没有？我划线的地方，你看其中第一种呢，就是有修行人啊、有某人，不是修行人，有某人呢对修行者做了布施，布施的时候呢，他就希望他期待、啊、他期待呢有、拥有五种啊娱乐啊，或者是财富，那如这些刹帝利、婆罗门啊，或者是大财主，他这样想啊，愿我以这个布施的功德啊，让我死之后呢，未来能生在大富贵人家，或者是有权势的婆罗门等人家。那最后发现的地方提到说，对于持戒者而言才能有效，对破戒的人是无效的，这样的愿力是无效的。所以持戒者以誓愿故清净性而得成功，有没有？所以他是，如果是按照欲界来说，他是生在人间的。第一个啊，就是一般人在做布施的功德的时候，如果他有这样的期待，又有持清净戒、持五戒是可以的。第二段呢，他就是欲界天了。他在做布施的时候呢，他希望生在四天王天，有没有？就是欲界天，欲界天。那他也因为有持戒，所以他的愿力也可以成功。第三段是33天，就是刀立天，一直到他化自在天，这个也是六欲天，对不对？那他同样，他最后一行也是提到，只要有持戒，有这些福业，他也可以成功。最后一段这个就不是了，最后一段是色界天、梵众天啊，就是天界的、色界天以上的天人。那他就不是只有持戒而已哦。你看最后一行啊，他提到除了持戒以外呢，他还要离贪者，有没有？离贪者就是他要有禅定啦，离五欲五盖了，他才能够生在色界天以上的地方。那这一部经呢，那个大智度论也有引用在菩萨道、啊、就是下一页192大智度论卷七这一段、啊、他说菩萨修行呢要发愿，就是引了这一部经，引了这一部政治部的经，有福、啊、作福无愿就无所标立，就是你如果修善业、啊、修福业，如果没有愿力的话，就好像没有方向。愿是一种导意，就是一种方向，能有所成。他说就好像我们消融了这些金属，那随这个匠师要做金环啊、手镯啊、项链啊都可以，但是金子本身是无定的，没有定性的啊，随这个匠师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修的福业啊，是看我们自己的施愿 我们的愿力要用在哪一个地方的。那我们修的善业就好像我们累积了很多，比如说一车的木材，那这一车的木材呢，你要把它载去就是建房子，它就可以作为利益别人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一车的木材再去放火，那个 烧人家的房子，或者是要偷窃别人的东西，那你同样的福业你可能就会去造业。所以善业要往哪里呢，是看我们自己的决定。那第二段呢，这里就引了增智部这个经文，你看哦，如佛所说，有人修少施福，修了少少的布施的福，还有持戒的福，但是他不修禅定，不知道禅法。不过他有听闻，修了善业之后呢，他有听闻人家说啊，要生在富贵人家比较好，所以他就心常念着未来生在富贵人家，而且这种愿要不舍，所以他命中之后就会生在富贵人家啊，就人中大家。第二种情况是他也是有修少布施少持戒，不知禅定，他不知禅法，他就听到别人说生在六欲天很好，所以他心常愿乐，命中之后就生在六欲天上。他 这里大智度论的引文没有引到色界天，对不对？最后一行提到说，菩萨亦如是修尽世界愿，然后得知，所以因愿受甚果，因为愿力而成就殊胜的果报，就是尽佛世界。这个是啊，我要给大家说的，就是瑜伽师地论这里的解释，跟我看过的阿含经的这种诗愿、哦、有一点不太一样。按照我引的这两个资料来看，好像没有诗愿去不好的地方，好像没有希望自己去当畜生道这样、啊嗯、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奇怪、啊、好，我们回来136的第三个问答、啊、左边杂含经的经文，世尊，运就是受，受就是取嘛，哈，运就是取或者就是受，那这跟五运或者是取跟五运有什么差别呢？或者是受跟五运有什么差别？佛陀回答说，非五运即是受，不是五运就等同受等同取，也不是非五运，也不是离开五运有这个执着，能与彼有欲贪者是五受运。如果在这个五运当中有欲贪烦恼，这个才称它为五受运。如果没有欲贪，就是五运而已，因为圣者也有五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相应部的经文也大同小异，他说，大德，这个取跟五运相同吗？这个取离开五蕴吗？那最后两行提到说，取呢跟五蕴即不完全等同，也不离开五蕴而别有取，然而于彼有欲贪之处，取就在那里升起，这样可以吗？不管是取或者是受啦，都一样，就取着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看右边瑜伽师地论的解释，这个是第三个第三种相幻灭。那他的解释是说，于住行中为欲贪和取着得断灭故，欲贪取，我查了解释，他这里有可能是指欲贪和取着，或者是欲贪本身就是取着，这件事情断灭就是能够还灭了，就是解脱了。若即诸行，如果诸行五蕴就是取性的话，就五蕴本身就是有欲贪的话，这个是不可灭的， 因为阿罗汉也有五蕴啊，啊，阿罗汉还有五蕴啊，那你不是说阿罗汉也有欲贪取吗？若意诸行，如果离开五蕴而有这个取性的话，也还有这种取或者是欲贪的话，那它就应该是无为，因为它是永恒不变的，也不可灭除的。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，取性啊，就是这个欲贪的取啊，它只是诸行所摄的一分。诸行就是五蕴，五蕴所摄的一分，这一个一分如果断除的话，啊，毕竟不行，这个就称为幻灭，这样可以吗？其实它道理，哦，如果你讲白一点，很简单的，就是五蕴它不一定都是有取的，或者是有受的，五受蕴这个才是有欲贪，五取蕴是没有的，它通于凡夫，也通于圣人。这样可以吗？取 五蕴哦，五蕴通于凡夫，也通于圣人。因为五蕴的范围比较大嘛，啊，五取蕴的范围比较小，它只是限定在凡夫。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嗯，五蕴的范围比较大，嗯。好，再来我们看137页，第四个问答啊，左边杂含经文，世尊有。厄运相关，这个厄运，哦，到底要怎么解释呢？啊，待会我们就会，解释了，啊，好像有一个人他说，如是思维，我与未来得如是五运，是名比丘，运跟运相关，啊，有两种运相关性。那在相应部的经文呢，是对五取蕴的欲贪有差别吗？那从相应部来看，好像是欲贪、欲跟贪，它是两种。但是这里用顿号也有点奇怪啊，因为巴利文是 jandaraga， 应该也可以合在一起的欲贪啊，不一定要有顿号哈，啊。五蕴跟欲贪。有差别吗？啊，这个好像跟上面的问题差不多哈。那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就是第四个四种相，第四种相就是流转故。流转故这里它就分成三个，来解释三个项目，一个是后有因，第二是品类别，第三是现在因。他先解释第一个后有因。那下一栏呢，就是品类因，就是二。那最后一栏呢，现在因，就是第三。大家自己标哈，有看到吗 ？OK。那第一个后有因是什么呢？他说就好像有一个众生希望来生造作诸业，那他在造作这些业力的时候呢，他还做这样的思维，希望我来生。成就这样的五蕴，由于这个原因，所以能引生后有诸行升起的原因。后有就是五蕴，五蕴的诸行产生的原因。所以他这种思愿呢，这一种，角度呢，他比较不是，针对现在说的，他是针对未来，未来，未来的五蕴。然后比于现在不能引故，他对于现在的五蕴其实他不能影响了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所做的业啊，我们希望来生的五蕴能更好，这种思愿是比较针对来生的，啊，未来他对今生的改变很困难不容易，啊，因为我们今生的满业是过去所造的嘛，对不对？过去的引业引导我们有这样的满业，所以比较，不容易改变今生的，满业。再来，施舍诸行为有二种，施舍就是安利，安利这些有违法哈，有两种。这里的两种哈，我去查注解呢，就是哪两种呢？ 他说就是我们讲义的136页，诸行有三因缘，136页第一行，诸行三种缘而生起，有吗？第一个，过去的业跟烦恼，第二，有失愿力，第三，现在中因缘力。他说两种，就是前面两种，就是前面两种业、烦恼还有怨，这个唯有两种，是这两种啊。我去查了解释哈，它是这两种，所以它整体来说，我们会流转的相呢，比较针对的就是我们现在所造的业，现在所生的思怨啊，未来能够产生啊更好的或者是更差的五蕴，所以就是今生跟来世的两种说明。那所以呢，这一个有可能是指，有可能是指哈恶运相关，有可能是指现在世跟来世，跟来世啊，嗯，有可能是指这二世哈，嗯。但也有可能是指就是瑜伽师地论讲的这二种，嗯，不晓得，因为恶运相关它并没有注解到这个用词哈，嗯，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来看好像没有特别标明是这恶运是指什么啊，嗯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五个问答，那什么叫运呢？他说有十一种观察，这个我们过去已经有读过了，对不对？诸所有色，过去现在未来，内外粗细好丑远近，十一个总名为运。那相应部呢也是差不多啊。那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，就是品类有分成十一种观察运的条件。第六个问题就是，世尊，那有什么因缘所以称它为五蕴啊？佛陀就告诉比丘说，这个我们也上过了的，什么是色蕴呢？他说由于四大及四大所造色，对不对？受想行蕴呢，是因为有触，那视蕴呢，是因为有名色，相应部也是一样样的，相应部也是一样。所以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，现在因也是这个，你看现在因他说所造色还有四大种，所造色因四大种而来啊。我们的色蕴呢是从四大种而来啊，我们的经文感觉上好像是说色蕴是从四大及四大所造色而来啊。那如果是受想行这三个心所法的话，就是触为缘而生。那如果是第五个世运呢，就是名色为缘而生。这个我们前面上过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经文以前我们上过了的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来看138。138就是第七个问答，第七个问题。那经文只有杂含经有而已啊，相应部没有，瑜伽师地论也没有，就是五蕴的未幻离。佛陀就回答说，凡夫对于五蕴产生喜乐，这个就是未着，就是执着。那如果你知道五蕴是无常苦变异法，这个就是知道五蕴的过患。那如果我们能够调伏五蕴的执着欲贪，断除跟超越对五蕴的欲贪，那我们就是出离啊，所以就是未幻离。第八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产生我慢？佛陀回答说，因为我们在凡夫在五蕴当中认为有我，或者是异我，或者是相在，就是即蕴即我，或者是离蕴即我， 这个就会产生我慢。这个第八个问题呢，瑜伽师地论就有解释。那瑜伽师地论的第五种相，就是流转方便相，还有下一栏的幻灭方便相，这个就是瑜伽师地论的第五种相。两个都是第五哦，一个是流转，一个是幻灭，两个瑜伽师地论都称它为第五种相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流转方便相是什么呢？他说，由于有身见为一，所以我们会产生我慢，还有爱着，还有我所见。那流转的方便呢，还有另外的解释，就是极地无明跟爱。所以我们要了解流转的条件，就是有这一些沙迦耶见呢、或者对五蕴的执着啊，或者是无明跟爱啊，这些都是流转的方便。方便就是方法或者是条件啊。幻灭的方便呢，就如果怎么离开我慢呢？就是不要与五蕴执着为我，异我相在啊。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就是，于诸行五蕴远离我慢，看见五蕴的过患，还有出离无我无我所。那还有它的对治性，对治性就是幻灭的方便。我们要得到正得涅槃的方便，就是道地修行三十七道品，就是能够幻灭啊，脱离这一些我执我慢，可以吗？好，第十个问题呢，就是我们要知见什么能够快速的无间的得到烦恼的断尽。佛陀回答说，我们要观察五蕴的十一种相，过去现在未来等等，一切都是非我不依我不相在啊，就是无我就对了，无我观察五蕴无我就能够得到漏尽。第十一个问题，那上面十个问题呢是同回答第一个比丘的，第十一个问题是佛陀观察有一个比丘的想法，因为他顿根有无明，起了不好的邪见，他认为说，既然佛陀说无我，那我所造的业力未来谁去承受果报呢？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说无我，那谁去承受这个未来的果报啊？那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，是说有恶缘，没有智慧的声闻弟子啊，就是超出了佛陀的教法，堕入恶见，起这样的言说。那恶缘就是对于世俗地不理解，第二对于圣义地也不理解，因为这样的愚痴，所以他违越一向世俗地理，还有违越一向圣义地理，于行流转不正思维，就是他对于恶地的教法不理解，所以他就认为呢，如果是无我，那我造的业力未来谁去受果报呢？有业报而无作者，这个就是无我哈。这个无作者就是无我，那无我谁去受这个业跟果报呢？这个就是这个比丘产生的不了解的疑惑。那佛陀知道他的内心里面想这个疑惑，所以佛陀就跟我们开示。其实这是另外一部经啊，这是另外一部经，应该是杂含三三五经啊，对不对啊？三三五经啊，杂含三三五经。那这一部经呢，就是第一义空经啊，第一义空经。那佛陀就是回答这个有业报而无作者。我觉得大智度论解释这一部经解释得非常好，就是这个问题呀、诚实论也有，但是我没有引出来。大智度论的解释呢，他的解释是这样，他说我们今生的五蕴 我们今生的五蕴啊，今生的五蕴，还有来世的五蕴，对不对？还有来世的五蕴。那我们修行啊，都还没有解脱啊。那我们所做过的业力、善业或者是恶业，谁去承受呢？啊，你说有业报而无作者啊，无我啊。那这个过程怎么去衔接呢？啊，《大智度论》的解释是说，他说今生的五蕴啊，今生的五蕴，它是不是因缘和合所生的法？是。所以这个因缘和合法，如果它灭了之后呢，就死掉嘛，舍弃，它会有新的五蕴产生，对不对？未来世。那这个五蕴跟这个五蕴有没有关系？表面上是已经不同的人嘛，好，但是呢，它是有关系的，只是不同的样态，但是它是有关系。有什么关系？就是业。业，那大智度论解释说，那你这个业怎么衔接过去呢？啊，他就举了一个譬喻，他说这个五蕴呢，就好像妈妈、母亲，那这一个来世的五蕴呢，就像儿子。他举这样的譬喻，他说妈妈吃药，儿子的病会好。我以前哦，一直都听不懂这个譬喻。我看我思维很久，你知道吗？大智度论这个譬喻，他说妈妈吃药，儿子的病会好，意思说，因为妈妈是今生的五蕴，来世的五蕴是另外一个个体了嘛，就是像孩子。他说妈妈吃药，为什么孩子的病会好？我就想到有可能有两种情况，一种就是胎儿，对不对？胎儿妈妈吃药，胎儿的病就会好。那另外一种就是像我们的现在的疫情嘛，啊 ，COVID， 就是孩子太小，他不能够吃药，妈妈喂奶，吃药之后喂奶给小孩子吃，所以小孩子也可以，确诊的话他也会好。所以这个就是个体不同，但是呢，我们所造的业啊，啊，就是妈妈吃药啊，他造的业呢，他是能够影响这个小孩。所以他说业报呢是不会失的，不会错乱啊。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啊，啊，它就会延续到下辈子。那如果是我们没有啊，没有解脱的话，它就是会一直这样延续下去，流转下去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确认的，就是没有这个我，业力也会延续，因为不同的个体了嘛。你说妈妈是我还是儿子是我都不能成立，对不对？因为可能下辈子又另外一个新的生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哪一个才是我呢？所以这个我啊，这个神我啊，这个我是不需要有的。佛陀说不需要这个我，但是只要我们有造的是善业，有造的是修行的业啊，善业、福业、修行的业，那我们来世它就一定是会更加的减少烦恼，不会有恶业。所以我们就是佛陀教导这一种无我之后，他要我们重视的是今生的修行。全部的经文佛陀都这样讲的，他讲完无我的道理之后，佛陀就说你要开始留意自己的身口意业，因为只有业力会影响我们来世的好坏。所以今生的身口意业就是决定我们未来的好坏。所以佛陀都是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到现实来告诉我们。那这一个道理呢，就是有今生有来世，业力不失啊，因果业力不失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，是业力不失啊，业果不失啊，这个是因，这个是果嘛，哈，业果不失。那这一种因果业力不失，就称为世俗地，称为世俗地。就瑜伽师地令所讲的世俗地。那我们如果了解无我的道理，这个就是圣义地。 所以这两个大家就要记起来哈，只要我们明白了，有了这无我的正见，在世俗的因果上不错乱，这个其实就是恶谛教，就是恶谛教本身就是恶谛教啊。所以我们说修行呢，有时候我们也是不可以只有落入一边啊，一定要恶谛，要了解佛陀所施设的这一种恶谛的教法。若不依熟谛，不得第一谛，对不对啊？这恶谛的教法应该要掌握很好。这一种世俗谛的安利啊，对我们凡夫来说其实都是很辛苦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陀的教法都是跟我们的欲望是对抗的。哎，我们喜欢常乐我净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天长地久啊，但是佛陀说无常苦无我，他刚好跟我们凡夫的欲望是完全背道而驰，所以我们不容易全部接受，其实是人之常情来的，因为是众生都是会抗拒的。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就是不断的要加强这一种接受，还有如理思维，就慢慢可以改善跟进步啊。OK， 那这个就是这一部经的全部了，这一部经的全部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文。128页，书本128。书本的128，翻到没有？你看第二段呢，就是我们最后第11个问题。有一位比丘顿根无知啊，他起了这样的恶邪见思维，说如果无我，那我们造作的又是无我的业力，那来世谁受果报呢？有没有啊？那后面呢，其实佛陀的回答呢，他是用无常苦无我这样来回答的，有没有？你看下去啊，佛陀说，那比丘，五蕴是常还是无常？是无常啊，无常是苦，是变异法。那难道他有我异我相在吗？啊，其实就是无我嘛。那五蕴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如果这样观察啊，无常苦无我，我们便能够修厌离欲解脱之见，这样可以吗？最后一行这个摄诵哈，这边有一点错误的。我们的书本没有正确的理解导师汇编的用词啊，他只有截录了一段，所以放在角注一这边。就129页的角注一，这个其实是应顺导师的汇编的内容来的。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哈，我今天给大家的补充讲义。今天的192页最后一段，就是修正这个摄诵的部分标点，还有注解，有找到吗？ OK， 你看摄诵哦，是运跟运及受恶运共相关，名字因为恶我慢及漏尽。那在我们的书本呢，恶位它是放在一起的，导师修正之后，这个恶我慢是这个恶换了位置，恶换了位置，不是恶位，是恶我慢。对，所以导师呢，其实他在他的角注的注解是有说明的啊，因为我慢跟无我慢两种，经文有分这两种。那这一个摄诵导师的注解也是有提到很奇特啊，它是一部经里面有10个问，摄这10经为一诵不同，跟前面我们是摄10部经嘛，啊，一个诵， 现在但是这一个摄诵呢，它是一部经里面十个问，一部经里面的十个问，所以它就设为一个摄诵这样，所以是有一点这样的不同。所以我们的书本没有注明，这个是应顺导师的看法，这是导师的看法来的啦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书本的经文。现在我们来看103经，我们快速的把这个故事讲一个大概哈，补充资料可能要下个礼拜了。我们来看103经书本啊，大家也可以翻开补充资料啦，是第几页啊？补充资料139，括弧103经，我有做了一个经文大科，有没有？应该是经文大科，我写错写到大判哈，这个老花眼就是这样。这个科判呢，哈，以前我做的啦，这部经的科判《杂含经》103经，这部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。就是凡是讲到病苦的形容词，全部都是说如差魔经所说，都是举这一部经。所以这部经是凡是病苦的个案，都是举这一个为案例。我下个礼拜再注明给大家，在我们下册有好多页都是举了差魔比丘经。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啊，那这个故事呢 是有很多上座比丘住在屈舍弥国，在一个举施罗园，这时候有一个差摩比丘生病了，那有一个陀沙比丘当看护，占病者就是看护人，现在的看护，所以我待会下面我全部讲看护就好了哈。那这个看护呢，就来到这个上座比丘的地方，跟大家报告说，差摩比丘生病了，应该是大家上座比丘都知道差摩比丘生病，所以呢，上座比丘就跟这个侍者看护说，你前往差摩比丘那边。你跟他问好说我们向他问好，他的苦痛有没有比较减少啊还是增加。这个看护呢，第二段呢就受教之后呢，他就回来差摩比丘的地方跟他如实的禀报，差摩比丘就回答看护说，我的病没有好啊，不安稳啊，身体那苦越来越多啊。他这里举了三个譬喻，就是非常典型的痛苦的譬喻。第一个就是有大力士，有非常有力量的人，取磊落的人，抓着一个磊落的人，以绳扶头，用绳子绑着他的头，两手及脚，脚就是两个绳子把他扭转，就是有一点像是勒着他的头，就对了，勒着他的脖子，有这样的极大痛苦，我今苦痛有过于比，比他的苦还要更甚。第二个譬喻就好像宰牛，杀牛用利刀生生的割破他的腹部，取他的内脏，这个牛的腹痛，当然是非常严重了。那我现在的腹痛呢，比这个牛，被刀割破还要严重。那第三个譬喻就是有两个大力士抓着一个很瘦弱的人悬挂在 火堆上面烤他的两个脚，我现在两个脚的痛苦的热，比这个被火灼伤的还要严重。这三个譬喻就是形容这个差摩比丘病得五颜六色了，病得五颜六色，这是第一段哦。 然后下一段，那所以呢，这个看护又回去禀报这个上座门哦，啊，就是一往一返很多次啊。我们看书本130页，那上座门呢，听了之后呢，就跟这个啊，看护说啊，你回去告诉蔡摩比丘啊，佛陀曾经跟我们讲啊，要观察五受蕴啊，那五蕴不是我的，不是我所，那所以呢，下一段呢，这个看护呢，就受教之后就回来禀报这个蔡摩比丘，那蔡摩比丘就跟看护说啊，我对五受蕴呢，早就会知道，我早就能够观察它是无我无我所的。啊，他早就 有能力观察了。那这个看护呢，回去就禀报这个上座门，啊，他说蔡摩比丘自己说啊，他本来就能够观察五受蕴是无我无我所的。那上座比丘就疑惑啊，啊，就说啊，如果他能观察五受蕴是无我无我所，那他是阿罗汉哦。啊，那看护呢就回来又禀报蔡摩比丘，蔡摩比丘就回答说，我能观察五蕴是无我无我所，但是还不是肉尽阿罗汉。这时候看护呢又回去禀报，很好玩哦，又回去禀报，然后蔡摩比丘说他不是阿罗汉，然后呢这个上座门就说，那这样不是前后相违吗？啊，能够观察但是又说不是阿罗汉。好，下一段，那这个看护呢受教之后又回来跟这个蔡摩比丘说，那你这样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啊，最后两行，那蔡摩比丘啊就跟看护说，我对于五受蕴能够观无我无我所，我不是阿罗汉，因为我还有我慢我欲我死未断未知未离未土，就是他还有这一些烦恼啊习气没有断尽。好，请看131。那这时候呢他就回去又如实禀报啊，所以下一段呢你看上座门呢又跟看护说，你去问蔡摩比丘，你说有我啊，与何有与何所有我，在哪里有我啊，是色有我还是五蕴是我，还是我是跟五蕴是不同的啊，是无相关的。蔡摩比丘啊就跟看护说，我不会认为五蕴是我，或者是我跟我异于五蕴啊，但是我对于五受蕴啊，我虽然知道它是无我无我所，但是我还是有我慢我欲我死没有断除啊。蔡摩比丘呢最后啊他就跟看护说，哎呀，不用麻烦你这样跑来跑去了，你拿这个拐杖来，我走过去跟他解释，跟他们解释，已经跑了那么多趟他才讲哦。我觉得这个看护真的耐心超级好的哈。然后这个蔡摩比丘呢就扶杖过去了，扶杖过去，那大家看到他来呢，上座门看到他来就有相同的问题问他。那最后一段，那蔡摩比丘就跟上座门解释说，不是五蕴是我，也不是我非我异于五蕴，但是我就是能观察五受蕴是无我无我所，我的我慢我欲还是没断，就好像优婆罗花啊，种种花花香。好，大家看132，种种花香，你说是根部香呢，还是花瓣香，还是什么什么香啊？那上座门说，不是这些花香呢，不是根，也不是茎，也不是叶，也不是什么，是那是什么香？上座门说，就是花香啊，你不能说根茎没有嘛，因为他们都相关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你说花比较香，但是如果没有根吸养分上去，它的花怎么会香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他说是整体香的意思， 中间你看蔡摩比丘就回答说，我也是这样，我虽然知道不是五蕴是我的、啊、我也不离开五蕴，但是我知道无我无我所，但是我的我慢我欲我死还没有断、啊、我举这个譬喻让你更加的了解。他说就好像乳母衣，就是妈妈为小孩子喝奶留下的衣服，有这个乳母的、啊、喂奶奶味的味道、啊、那服完呢、啊？这是读欢换换衣者，换衣者就是洗衣洗衣洗衣者，那就主人把这个乳母衣交给洗衣服的人工人去洗衣，用种种的灰汤、啊、灰汤就是以前的那种肥皂啦，清洗污垢，但是还是有这个乳母的习气、啊、就是有这个、啊、乳的味道，那要用种种的杂香放在小盒子里面才能够完全去除这一些奶味。那最后一段呢，就是提到多闻圣弟子也是如此，他说虽然能够观察五蕴是无我无我所，但是维系的这一些我慢我欲我死未断，那要继续的观察五蕴生灭、无我、啊、要观察五蕴的苦集灭，那这样不断不断的观察，重复的观察呢，才能够一切悉除，有没有？才能够一切烦恼断尽，名为真实正观。那蔡摩比丘说完这个法之后呢，上座门全部证出果，远离尘垢，然后他自己本身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，他自己本身得四果阿罗汉。那因为这个法喜的力量很强大，所以他的病全部好了。哇，你看这个说法的利益多好，本来病得五颜六色，然后有耐心的跟上座解释之后，他自己的病也都好了。那听完之后呢，这些上座啊就跟蔡摩比丘说，我听到你的开示呢，其实一开始我就很，我们很明白了，很法喜了，但是我们想多听，所以再问你啊。那因为是希望激发你的微妙辩才啊，不是为了捣蛋啊。那这个是能够广演世尊的教法，是非常优秀的比丘。那这一部经呢，它这个故事是很生动的，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看它的注解哈，也是非常的精彩啊。所以我们接着在下个礼拜再看了啊。好，大家整理一下，我们来诵念慈心啊。好，请大家坐好，闭上眼睛，然后专注的跟随我念啊，慈心四句啊。阿含阿维罗诃弥，阿比亚巴九诃弥，阿尼哥诃弥，
阿尼哥诃弥，
苏毗阿他囊，
苏毗阿他囊，
帕瑞哈拉弥。愿我没有敌意，
愿我没有敌意，
愿我没有嗔害，
愿我没有嗔害，
愿我没有忧苦，
愿我没有忧苦，
愿我保持快乐，
愿我保持快乐。
好，我们诵念持经，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 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违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、安稳和快乐。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。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。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或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好，我们一起合掌回向啊。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